芬兰同意加入北约，俄再抛核风险直指北约，美投入战争，欧洲有杂音。民调指美国人不希望乌图俄火拼，英美防长会晤，奉中共准备切割。学者指北京紧张了，战火燃烧到太空，乌军指挥官求助马斯克协助撤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争引发了芬兰历史性的立场转变。5月12号，芬兰放弃数十年来的军事不结盟政策，宣布将加入北约。美国、北约盟国、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做出了回应。综合媒体的报道，5月12号，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总理马林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芬兰必须立即申请加入北约，希望这项决定的程序可以在未来几日内迅速进行。英国卫报报道说，芬兰国内原本对加入北约不感兴趣，但受到乌克兰遭入侵影响，芬兰民意支持度增加3倍，从原本的 25% 飙升至 76%。 而瑞典政府亦跟随芬兰计划，将在下周提出加入北约的申请。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今日5月12号赞扬芬兰加入北约的举动，并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无意中加强了西方军事联盟。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今日亦表示热烈欢迎芬兰加入北约，并承诺审查过程将迅速进行。另外，德国总理索尔茨、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都表示全力支持芬兰的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赞扬芬兰的举动，但针对芬兰的决定，俄罗斯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四表示，俄罗斯将芬兰加入北约视为一种威胁，这个举动无助于提高安全性，将采取军事措施来回应。佩斯科夫补充说，俄罗斯的反应程度将取决于北约扩张过程包括什么，军事基础设施将移动几远和几咁靠近俄国的边界。今日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则直接挑明警告，北约向乌克兰输送武器、训练部队、开展演习，会增加北约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如果北约和俄罗斯发生冲突，就有爆发核战的风险。芬兰加入北约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是个坏消息，尽管芬兰人口相对较少，但却是军事强国。该国家一直使用从美国购买的与北约盟国兼用的装备，这个意味着如果芬兰加入北约，很容易就可以同盟国并肩作战，这样对俄罗斯造成很大威胁。有分析说，普京通过战争想要达到的目标就是阻止北约东扩到欧洲部分邻国。现在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几乎板上钉钉，北约东亦将永久驻扎军事力量，因此对普京的下一个挑战亦如期而至。面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态势，俄罗斯是否会再次予以先发制人军事打击？如果乌克兰和西方不打算被普京接台下来，被他留低体面来和平结束战争，这样俄罗斯将不得不硬住头皮继续打下去。对普京来说，一旦打起来，克里姆林宫要实现他的目标亦将变得更为困难。因此普京下一步棋如何走亦引起人们不安。美欧到目前保持一致立场，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和对乌克兰进行援助。拜登在9号签署乌克兰版租借法案后，可以跳过一般程序，加速让乌克兰取得军备，这个更凸显美国更加支持乌克兰。但是此时欧美之间对后续应对和能不能够停止战争的矛盾迹象亦开始浮现。 CNN 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本周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美国情报圈不相信俄国真能攞下乌东顿巴斯地区， 但是海恩斯的评估入面没有提到潜在的停火或外交斡船等，而相比较之下，法国就不希望看到长期消耗战乃至让俄国铤而走险。他相信与俄国总统普京维持外交对话至关重要。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说，我们全都得忍住想羞辱对方，亦不要想住报复，因为这样都不利和平之路。过去历史有过参考，我们是要在欧洲努力保住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让欧陆重拾和平，不是要同俄国开战。法国外交官说，法国希望全力促成谈判，因为要达成乌克兰与欧陆的战略安全，除了谈判别无他途，美国亦不例外。俄罗斯国防部10号表示，俄军在顿内茨克与卢甘斯克两州的州界推进，形同即将完整攞下两州。而按乌克兰官员的讲法，俄军现在已控制约80%的顿巴斯地区。实际上不只是一些国家希望战争能够和平结束，很多民众亦希望如此。英国每日快报近日报道的美英民主研究所的一项民调，惊人的结果显示，很多美国人不希望美国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火拼到底。民调对1500名可能的美国选民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有43%的人认为乌克兰失败是正常的，而41%的人认为乌克兰失败不正常。而关于谁是美国的最大威胁，有42%的美国人认为是中共，16%认为是俄罗斯。而且美国人似乎亦对针对普京的制裁失去了信心，有53%的人认为生活成本危机是首要政治问题，对俄制裁对美国的伤害更大。民调还显示，拜登在所有政策领域的民调都是负面的，但最糟糕的是外交政策，有56%的人不赞成拜登的外交政策，还有50%的选民清楚地表明他们打算在中期选举中支持共和党。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专家在11号指出，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近60年前曾警告，不能够迫使对手在耻辱性撤退与核战之间二选一，但拜登目前咄咄逼人的做法却正让普京进一步陷入危险境地。据英国国防部的官方贴文显示，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稍早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五角大楼举行了双边会谈，讨论了彼此如何协助乌克兰及北约与美英澳三方安全联盟的下一步方向，彼此交换了意见。而此时中共亦似乎静静转向，不再全力挺俄。美国国防部亦透过声明指出，俄国的入侵进入了不一样的阶段，但同样很危险。奥斯汀同时感谢英国，说英国在援助乌克兰方面是伙伴国中的领衔国家。据 BBC 报道说，华勒斯受访时说，只有普京才知道自己该在什么地方找到落台阶，普京必须妥协，他已经输了。华勒斯说，无论乌克兰发生了什么，俄国现在比入侵前更弱。他还提到，中共对俄罗斯的行动越来越警惕小心，因为中方看到俄国是一个会被中共带来不便的朋友，所以中共不会全力支持俄罗斯。俄国入侵乌克兰长达2.5个月，中共一直采取是俄罗斯沉默的伙伴立场，但是近来好像北京风向正在转变，罕见承认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是入侵。而习近平更是在5月9号与德国总理索尔茨视频通话中急于拉住德国。新华社的文章谈到，习近平和索尔茨的通话最大的看点是中共领导人对俄乌战争的讲法出现变化。新华社称，习近平强调乌克兰危机将欧洲安全再次推到关键十字路口，要全力避免冲突激化、扩大化，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大纪元杨威的评论文章中讲到，新华社这句话与中共一贯表述的避免紧张局势升级有所变化。中共这个时候称全力避免冲突激化、扩大化， 实际是暗示北约不要再强力支持乌克兰，以免俄罗斯陷入不可收拾的局面。中共并未真正转变挺俄的立场，但眼看俄罗斯可能撑不住了，开始着急地替俄罗斯向北约喊话。同时中共被迫改变说法，试图脱身。另外新华社仲说，欧洲安全应该掌握在欧洲人自己手中，中方支持欧方在劝和促谈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文章中分析，这句话的本意应该试图分化美国和欧洲，希望欧洲撇开美国单独与俄罗斯谈判。这个同中共之前3月8号习近平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中方乐见欧俄美及北约开展平等对话的讲法显然不同。两个月前中共以为俄军有实力同美国北约谈条件，现在眼看北约准备趁势削弱甚至打垮俄罗斯，中共不再提美国同北约，希望欧洲直接与俄罗斯和谈。中共最担心的事是之后西方将全力针对中共的威胁。然而最令中共头痛的就是中欧关系。杨威的评论文章中提到，新华社称习近平强调中欧是全面战略伙伴，利益远大于分歧。显然中共高层意识到中欧互信度直线下降，所谓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已是中共单方面的口号。中共在俄乌战争上的态度已经让欧洲深刻意识到美国是真正的盟友，中共则是最大的潜在威胁。如今中共才想拉住欧洲显然太迟了。礼拜四5月12号，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迪金森上将证实俄罗斯正在太空轨道上有所行动。俄罗斯正在集中精力干扰飞机、轮船、汽车和普通民用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信号。泰晤士报礼拜四5月12号亦引用了迪金森的话讲，俄罗斯黑客正在广泛使用相关技术干扰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GPS 信号，并对西方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进行隐蔽、小规模的攻击，使其在俄罗斯的参与难以追踪。迪金森还指出，俄罗斯和中共对美国及其太空盟友的安全构成最大威胁，因为两国正在积极测试反卫星武器，而且入侵前俄罗斯就部署了相关设备来干扰 GPS 信号。而芬兰当局亦证实俄罗斯正在它的边境附近进行类似的侵略行动。三月份在俄国外飞地加里宁格勒和芬兰东部边境附近的芬兰飞机已经注意到他们的 GPS 跟踪设备受到了干扰。而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3月初就曾指出，战争冲突地区附近星链信号受到干扰，不过问题已经解决，马斯克在乌俄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5月11号马里乌波尔独立陆战女指挥官弗林娜更是直接呼吁马斯克，希望他能代表这些被围困的人调停战事，让守军撤出亚速钢铁厂。他说他设立推特账号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联络马斯克，他还呼吁人们帮助确保马斯克能够看到他的请求。不过据《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近日马斯克正面临美国证管会对他4月份延迟上报他持有大量推特股票一事展开调查。而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收购协议内容显示，马斯克收购推特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马斯克在发帖的时候不能够在谈论收购事项中诋毁推特公司或任何代表公司的人物。不过报道指出，文件并没有表明如果马斯克违反协议会有什么效果。好了，观众朋友，今日在节目入面提到芬兰已经发声明要加入北约，俄罗斯对北约东扩一直无法接受，你觉得俄罗斯会不会因为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而着急又发起军事行动甚至是核武呢？请观众朋友在留言区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我们明天再见。